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节目通过 FM927 蜻蜓喜马拉雅等平台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喜马拉雅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平台收听重播。最近董涛说车栏目的特别安排是每天讲一个汽车品牌故事，回答买车选车用车提问的节目形式，会等待正式全面复产复工后马上恢复。每一部车都有故事，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本田汽车的历史。首先关注汽车资讯头条，自主品牌再现公关风波，长城和长安官方有回应。之前一份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于长安汽车攻击我司的情况汇报的文件在网上流传，文件指出长城汽车检测到异常的有组织的负面攻击，经深度调查确认是长安汽车有组织发起的针对哈弗 H6 F7 等车型的进攻性负面传播。对此长城汽车表示，事件是上周发生的，但是文件是长城汽车内部所发，不清楚如何流出，目前正在排查原因。长安汽车同时表示，事情发生后已经和长安高层和迪斯公司进行交涉，有关文章都已删除。3月30号晚上，长安汽车表示，长安汽车一贯主张中国品牌携手前进，共同推动品牌向上，近期掌握到网上哈弗 H6 对标和不利于长安 CS75 等产品文章有800多篇，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长城汽车操纵所为。疫情当前，倡议大家把工作重心放到复工复产上，提升产品力，提升服务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携手建设中国品牌的美好未来。时隔一个月之后，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穆迪再次大幅度下调了他对2020年全球汽车销量的预期。按照新的预测，2020年全球汽车销量会下降 14%， 比此前下降 2.5% 的预测提升了 11.5 个百分点。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市场2020年的整体销量将会下降 10%， 比此前下降 2.9% 的预测提升了 7.1 个百分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汽车销量是9032万辆，如果下滑 14%， 意味着2020年全球汽车销量会减少1264万辆左右。要知道，在2019年大众集团全球销量也不过是1097万辆，也就是说2020年全球汽车市场的销量将直接减少一个大众集团的销量。流年不利啊，正成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当下经营状况的真实写照。3月26号，福田汽车发布公告说，福田汽车这一次募集资金暂时借出不超过 3.5 亿元，期限为董事会决议日起不超过12个月。对于原因，福田汽车表示，鉴于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司业务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日常经营周转资金是存在很大的需求。根据此前公布的业绩报表，福田汽车曾经几年都处在业绩严重亏损的状态，直到2019年营销业绩稍有起色。2020年福田汽车又面临多重危机，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国六标准的车型研发，并根据公司发展需求以及国六排放升级开发项目实施进度，后续将陆续投入；另一个方面还要应对疫情带来的停工停产、销量不好等问题。同样，全球不少企业都陷入现金流的困境，受疫情影响，全球汽车销量都会大幅度下滑，这让原本就苦不堪言的车企更是压力山大。现金流在此时就是企业御寒的最可靠的屏障，不少企业都已经采取降薪、融资和变卖资产等措施。底特律新闻网报道说，原定于6月份举办的北美车展，也称底特律车展，正式宣布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而被迫取消。举办场地 TCF 中心将被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征用，改建成集中收治病患的方舱医院。最近有媒体从北京奔驰内部资料了解到， 北京奔驰顺义工厂将投产一款代号为 X294 的纯电动汽车，这个项目正在进行技术改造。从车型尺寸规格以及目前海外测试车的信息来判断，这款代号为 X294 的车型预计是奔驰 EQE， 也就是纯电动 E 级。资料显示 EQE 将在2023年1月投产，它的NEDC 工况下续航里程会超过500公里。海外的 EQE 已经开始测试，量产版最快在2022年亮相。广汽本田官方传出消息，广汽本田新款冠道正式上市，八款配置的车型较老款有所精简，官方价格是22万到33万2800，它的外观细节都有一些调整，并且增加了一个威尼斯蓝和双色车漆。 2.0T 车型升级成国六排放标准，并且增加了直行驾驶辅助、前后 LED 流水转向灯和脚踢式的电动尾门。新冠道的定位是中型 SUV， 继续主打大五座市场，和丰田汉兰达、大众途观 L、 别克昂科威等车型展开竞争。 QX50 是英菲尼迪旗下的主力 SUV， 从2018年换代之后一直没推过新款，只在去年11月上了一个30周年纪念版。最近我们从东风英菲尼迪经销商处获得消息，2020款 QX50 会在4月份上市，并针对部分配置做了升级。作为年型款，新车并没有在设计和动力上进行调整。经销商们说，预计上市后价格也不会有变化，但是优惠上会有所收窄。从吉利汽车供应商处获得消息， Smart 第一款产品将会采用吉利的 PMA2 纯电动平台打造，2022年开始批量生产。吉利汽车的内部资料显示， PMA 平台主要生产三类车，其中 PMA2 投产车型是两座电动车。除了 Smart 品牌，领克吉利也将分别基于这个平台打造旗下的全新电动车。另外根据项目信息可以看出， Smart 两厢纯电动车的生命周期总产能在17到23万辆之间。今年下半年，领克将会推出吉利 BMA 基础模块化架构下的第一款车06。06相比02要小一号，和吉利的 iCon 尺寸差不多。参考吉利的定价策略和同架构车型售价，领克06估计是12万元左右起售。06准确来说是处在小型 SUV 和紧凑型 SUV 之间，属于一款入门级的紧凑型 SUV。 它的车身尺寸是长4米34，宽1米82，轴距2米64，动力有两种， 1.5T 的燃油车，还有一个是 1.5T 的混合动力。广汽蔚来 CEO 表示，第一款 SUV 合创007会在4月10号上市，而且4月份率先交付给广汽蔚来的内部用户，随后在5月份对外交付。它分成了三个版本，价格从26万到30万元。合创007和广汽新能源的一款产品都处在广汽全新的纯电动专属平台 GEB 打造，目前预售车型驱动形式是两驱。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直播的董涛说车节目，通过 FM927 蜻蜓、喜马拉雅等平台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喜马拉雅、董涛说车同名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平台收听重播。董涛说车栏目每天讲述一个汽车品牌故事，每一部车都有故事。今天稍后要带给大家的是本田的历史，这是日本三大汽车企业之一。在汽车领域，本田从第一款车型推出至今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跟我们前几天带来的欧洲品牌相比，这是一个年轻的品牌。但是在目前的世界车企排名当中呢，它的产量可不俗，已经是位列世界前10。本田的产品大多都有节能环保、性能稳定、性价比高等特点，所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本田的事业发展历程。1906年，宗一郎在日本滨松出生，他只接受了10年的正规教育，就在16岁的时候去到东京，开始了汽修学徒的生涯。工作期间，宗一郎对汽车机械和赛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不仅打造赛车，还当起了赛车手。工作6年之后，在汽车修理行的老板的帮助下，宗一郎在家乡开办了一家汽修分店。 他的生意很快步入正轨，并且是越做越大。但是宗一郎并不满足，他开始拓展业务，凭借他在机械工程方面的创造天赋，宗一郎发明了替代木质轮圈的金属轮圈，还在1931年获得了专利。拿着大笔的专利费，本田宗一郎在1934年创办了制造活塞环的东海经济公司，这是他的第一次创业。但是因为工艺有问题啊，这个东海经济制造的活塞环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所以宗一郎啊，他决定重返校园学习如何铸造活塞环。1936年，宗一郎在一次赛车事故中受伤，从此结束了他的车手生涯，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业务中去。到1937年，东海经济公司已经能够制造出很耐用的活塞环，但是它的产品质量仍然是不够理想。当时丰田公司向东海经济订购了5万多个活塞环，但是送检的50个样品中只有3个达到了丰田公司的检测标准。之后几年，宗一郎不断地改进活塞环的质量，并且实现了自动化生产，它的产品也终于得到了丰田公司的认可。1942年，丰田取得了东海经济40%的股份，公司也改名叫东海经济重工。1944年，宗一郎的工厂遭到了美国轰炸机的攻击，而在第二年的日本中部地区地震中，他的工厂再次蒙受巨大损失。随着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宗一郎把东海经济重工剩余的60%股份都卖给了丰田公司。一年之后啊，年近40岁的本田宗一郎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战后的日本资源是非常紧缺，汽车没有燃油可以上路，火车被迫超载运行，并且还经常停车，而崎岖不平的山路又让骑车的人感到非常费力，这说的是自行车啊，骑自行车的人非常的费力。那么看到商机的本田宗一郎就收购了一批军方用剩下的发电机，就把这个发电机啊改装成了辅助发动机，装在自行车上，就成了一种助动车，让出行变得更加轻松，就很快成为热销产品。1947年，宗一郎和河岛喜浩，就是后来担任本田公司第二任社长的那一位，他们俩成功的联合研制出了 A 型自行车用的辅助发动机，这也是第一款带着本田 logo 的发动机。1948年，宗一郎成立了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20世纪50年代，本田又相继推出了多款款式不错的、销量也不错的摩托车，其中有一款叫小绵羊的产品，特别的耐用，特别的实用，50多年一直畅销全世界，广受好评。那么经过12年的发展呢，到了1959年，本田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但是这个本田宗一郎啊，他并不满足于只造摩托车，他认为造摩托车呢只是作为生产发动机的一种应用，而造汽车才能发挥他自己的全部才华。不过当时日本通商产业省，这是日本的一个机构啊，不是它一地名啊。通商产业省呢，是以日本汽车产业不需要再增加一个制造商为理由，阻止本田开展汽车业务，因为之前已经有丰田。尽管如此，这位本田宗一郎先生呢，仍然是没有放弃啊，他无视通商产业省要求停产的禁令，坚持进行汽车生产。为了准备造车，本田在1957年到58年期间建立了新的研发机构，聘请了近50位工程师，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原型车开发和测试。说本田制造的第一款车是名为 S360 的前置后驱跑车，这个车在1962年6月份第一次在铃鹿赛道亮相，但是呢，此后并没有投入量产。在同一年的10月份的东京车展上，本田除了带来这一部 S360 前置后驱跑车之外呢，还发布了两款新车，一个叫 T360， 还有一个叫 S500， 不是奔驰的大奔的那个 S500 啊，本田的 S500。 1963年8月份，本田 T360 率先发售，这是一款中置后驱微型货车，外观采用了五月蓝这样的一个油漆，然后大灯是集成在发动机盖上。因为这个本田 T360 这小车啊，它非常符合日本当时的一个 K car 标准，就是车子要小。这个标准的具体的数据是说，车长不能超过3米，车宽不能超过1米3，车高不许超过2米，然后发动机的排量必须是低于360毫升。我们现在一般讲啊，1.6 排量、2.0 排量，那个说的是升，这里说的是毫升，就是0.36升。0.36 升的，这就是摩托车，而且是摩托车里面的小排量了。但是这说的是一个后驱的微型货车了。所以它符合了这 K car 的标准之后呢，它就符合多项政策优惠的标准了。比方说不需要先有停车位才能买车，不需要这个交很高的税，甚至是减税免税，然后买保险还可以打折扣。这是日本呢为什么有大量的小车生产制造使用的这个传统，就是源于六几年的一个日本当时的 K car 标准。两个月之后，这本田又投产了一个 S500 跑车，这车同样是前置后驱的布局，采用了和本田摩托车相同的后轮链条传动的形式，而且配上了四轮独立悬挂系统。1964年到1966年期间，本田以 S600替代了之前的 S500。 然后呢，这车呢还提供两个版本， Roadster 还有 Coupe 这两个版本。 S600 最初是只提供右舵版本，后来还试着生产了几款这个左舵的版本，为出口海外做前期准备。到66年，本田的 S800 就成为 S600 的继任者。这车最早在1965年东京车展上亮相，同样是有Roadster 和 Coupe 两个版本。1967年本田就推出了采用前置前驱布局的 N360 微型车，这车也满足当时的这个 K car 标准，一推出很快得到市场的认可。68年到70年 N360 连续3年成为全日本销量第一的单一车型。然后随后啊，这本田又针对海外市场推出了拥有更大排量的 N600。 69年这 N600 就成为本田第一款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另外呢，这车还有在日本以外进行组装销售的版本，比如说当时我们国家台湾就生产过 N600， 当时给它的中文名字叫富贵啊，很乡土的一个名字。经过几年的发展，本田的汽车事业逐步进入到正轨。1970年本田又推出了 Z360 和 Z600， 同时本田还在积极地拓展日本以外市场，它的产品远销欧美等国。接着到72年 N600 和 Z600 在美国总共卖了4万多台，而这两款车的后继者正是大名鼎鼎的本田思域。1971年本田发布了能有效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的 CVCC 发动机，凭借这一款发动机，本田在70年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而参与过 CVCC 发动机研发的两位，一个叫久米正，一个叫川本信彦，后来都成为本田汽研工业的社长。1972年本田正式发布了 Civic 车型，这个车是出自本田全新的前置前驱微型车平台。 Civic 拥有比 N 系列和 Z 系列稍大一点的尺寸，发动机的排量增加了将近一倍。1973年宗一郎辞去了本田技研工业社长的职务，河岛喜浩接掌大权。那时候正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工业化企业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缓，而本田却逆势迎来飞速增长。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了 Civic 这样的经济型的小车，而正是凭借这款车的热销，本田在世界汽车舞台上就站稳了脚跟。到1976年在 Civic，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思域啊，大家都认识了。 Civic 的英文名字叫 Civic 啊，思域中文名字叫思域。76年在思域的平台上就延伸出了一款三门掀背版的车，这车当时的定名就叫雅阁。那本田就希望把雅阁打造成一款能够和福特野马相竞争的大马力的后驱跑车，但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本田还是放弃了这些想法，然后他就把这个雅阁啊，最终是变成了一款定位高于 Civic 的经济型的前驱轿车。第一代本田雅阁的外形是有很浓的美式汽车的风格，就是大啊，很宽敞的空间，然后呢，用上当时最先进的 CVCC 技术的 1.6 和 1.8 升排量的环保发动机。这车一推出可不得了啊，在市场上是掀起了一片热潮。到1980年那会儿，本田雅阁的累计产销就突破了100万辆。进入到80年代之后呢，尽管已经有了 Civic 和雅阁这两款车作为销量保证，但是本田仍然是不断的丰富它的产品线。然后到81年的时候，本田就推出了全新的城市微型车啊，在欧洲称它叫架子啊，然后呢，这个车其实就是本田的飞度的鼻祖。这个车也是凭借它非常新颖的设计、非常低廉的价格、非常出色的燃油经济性，它很快就得到了这个日本国内年轻人的喜爱。这代车呢，叫如果用中文名字来说，它叫思迪了。当然不是我们在国内生产的那个思迪啊。这个车除了有普通的三门掀背版之外呢，还推出了由宾尼法利纳设计的燃顶敞篷版本。1982年的时候啊，北美本田汽车制造项目成功启动，就标志着本田成为第一家进驻美国实施本土化战略的汽车制造商，是日本汽车制造商啊，第一家进美国本土化战略的，这是本田。这也是河岛喜好继成功推出 Civic 雅阁系列之后啊，在十年的社长任期之内完成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任务。1983年，河岛喜好把本田社长的大旗交给了久米正，这也是一位研发工程师啊。久米正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引领本田开发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VTEC 发动机啊。到了80年代中期啊，当两次石油危机的阴影逐渐散去，消费者对汽车的购买需求也悄悄地发生了转变，豪华一点的车成为人们的新目标，再不是那个很讲小巧好停、很讲这个燃油经济的这种产品了，开始要求车再大一点，档次再高一点，哪怕贵一点也不要紧。石油危机的阴影也过去了，油也用得起了，所以呢，本田就在1985年推出了旗舰车型里程啊，还有一个豪华轿跑叫昆特英迪格拉。不过人们对于本田轿车的印象呢，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可靠性和经济性上，这两个标签一直是最深刻的，而豪华并不是本田的风格。所以说这一家经济型轿车制造商呢，就开始打造建立自己的豪华品牌。在86年本田成功推出了高端品牌讴歌，现在都叫它阿库拉多一点。1987年的时候，本田思域的累计产量就突破了500万辆，这是非常牛的一个数字。其实到现在来讲呢，全世界单一车型销量动辄几千万辆的排名前十当中呢，这个思域就在其中，而且排名我的印象还不靠后，在十个当中啊，排名是很靠前的。1988年本田汽车的累计产量是突破了1500万辆，而美国生产的雅阁酷配版本也开始在日本销售。1989年本田发布了搭载 VTEC 发动机的第二代车型。 VTEC 是可变气门正时和升程电子控制系统的一个缩写，这个技术呢，为发动机在各种工况和转速下提供了更高的进排气效率。最初的 VTEC 发动机呢，它主要作用是提升动力。91年，它就推出了能有 进一步的降低油耗的 VTEC E 系列发动机，然后在95年推出了这个三级 VTEC 发动机，就结合了前两者的优点，在性能在节能之间都做出了很好的平衡。1992年本田汽车的累计产量是突破了2000万辆，但随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本田就陷入到困境当中。它在1993年和1994年的销售额是持续下跌，销量就位于丰田、日产和三菱马自达之后，它排在第五了。为了挽救公司这个川本新彦当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车型概念，日本人把它叫做休闲汽车。而正是依靠这一类新车，本田又开始重新崛起。这个休闲汽车呢，主要是指在节省成本的前提下，利用已有的轿车平台开发出更具有运动性的 MPV 和城市 SUV 等车型。于是1994年本田就推出了基于雅阁平台打造的奥德赛，这车上 50% 的部件跟雅阁是通用的。一年之后呢，本田又基于 Civic 的平台推出了 CRV。 随着这两款产品的热销，到1995年本田汽车的全球累计产量就突破了3000万辆。进入新世纪之后，新车方面呢，本田又推出了全新的紧凑型七座 MPV 时运，这车也是基于 Civic 的底盘开发，只是它的车长增加了10公分，就可以放下第三排座椅。2001年全新的小型车飞度正式上市，除了日本、中国和美国市场之外这个车在其他国家都称作为架子。飞度呢，它是五门掀背的设计，拥有比同级别车更长的轴距以及更大的车内空间。而它更大的车内空间在那么小的车长之内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把车头尽量的变短，很短的车头。也是在那个时候，本田开始更加发扬光大它的这个机器占用的位置最小，乘客和行李占用的空间更大的这个整体的汽车车内空间、汽车结构设计的原则和理念。本田的飞度在日本和海外市场都有非常不错的销售表现。到了2010年的7月份，全球的累计销量就卖过了350万辆。另外呢，本田在电动技术方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创新。本田研发的燃料电池电动车，在-30度的低温下都可以启动，最高车速能跑到每小时160公里，续航能力能超过600公里，达到620公里。在新世纪之初的时候，有这样的几个数字的话呢，实际已经是在汽车圈里面是非常的耀眼了。在新世纪之初，本田还发布了新一代的 iVTEC 发动机。iVTEC 发动机是智能化可变气门正时和气门生成电子控制系统的缩写，它在原有的 VTEC 发动机的基础上增加了连续可变气门正时控制，进一步的提升发动机的燃烧效率。第一代搭载 iVTEC 发动机的车型是2001年推出的第二代本田 CRV。 那我们东风本田创立之初生产的第一款产品就是第二代本田 CRV。好，我们还是继续讲2001年。那之后呢几年呢，就是本田陆续开发出了很多项的安全和电子辅助系统，包括侧边的安全气帘，还有降低驾驶负荷系统的东西，还有减轻碰撞的一些这个刹车智能系统，还有四轮驱动自由控制技术，还有可以探测行人并且通知驾驶员的这种智能化的夜间可视系统，包括碰撞的时候降低对行人撞击伤害的那种弹起式的发动机盖，还有这个充气量可以连续变化的这种驾驶席的安全气囊等。另外还要提到的就是本田的赛车基因， 本田从创业之初就一直热衷于参与赛车运动，这几十年以来，不管是在摩托车的领域还是在汽车的领域，本田始终是保持着追逐速度的梦想。大家不管是真玩赛车还是玩赛车游戏的，一定对于本田这个 logo 是不陌生。它在赛场上，不管是在地面赛场上还是在手机里头的这个赛车游戏当中呢，本田像思域啊这样的一些产品，那都是鼎鼎大名的。1954年说起，本田当时宣布参加曼岛 TT 摩托车大赛，这个赛事的危险系数是很高的。从1907年创办以后呢，已经有200多位车手在这个曼岛 TT 摩托车赛上丧命啊。那么当时对手们的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这个 16.5 匹马力，但是本田发动机的动力是远远达不到这个数据，所以本田就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选择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厂家采用的四气门技术，一般都是两气门嘛，进排气，他做四气门技术。59年本田使用搭载 17.3 匹马力的四气门发动机的摩托车第一次参加曼岛 TT 大赛，尽管车手们非常的拼命，但是本田最终只获得了 125cc 组别的第六名。1961年本田再一次出征曼岛 TT 大赛，这次他们用上21匹马力的赛车，在决赛中是一举拿下了 125cc 和 250cc 级别的前五位。另外，本田在日本是第一个参加 F1 大赛，也是第一个拿到分站冠军的厂家。64年本田车队第一次参加了被视为汽车赛事最高水平的 F1。65年在收官之战墨西哥大奖赛上，本田是拿到了历史性的第一场胜利。1967年本田又在意大利大奖赛上夺冠军，不过在1968年的法国站比赛上呢，本田赛车是撞了防护墙，起火了，爆炸了，车手是当场身亡，然后看台上还烧伤了十几位观众。这次事故就导致本田退出 F1 大赛长达15年之久啊。1994年起呢，这个本田开始为美国印地赛事提供发动机支持。1995年本田在印地赛事的第15场比赛中第一次夺冠军。96年本田在印地全年的16场比赛中11次获胜，并且赢得了年度车队的冠军。1997年本田又出资兴建了茂木双环赛道。2000年到2005年本田再次以发动机供应商的身份参加比赛，但是成绩就不好。2006年本田重新以厂商车队这样的身份回归 F1 赛道，在匈牙利站拿了一冠军，这是本田厂队时隔39年之后取得的第一场胜利。2007到2008赛季本田在 F1 赛事当中投入巨资到什么这个规模呢，就是每年有400个亿到500个亿日元的预算，不过这么大的投入却没有换来大的回报，他们反而是连续两年在11支车队中总是排名倒数第三。2008年年底本田宣布因为金融危机再次退出 F1。 这是本田汽车大赛的一些历史。最后我们要抽一点点时间说一下本田进入到中国的历史。本田从82年开始呢，就跟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合作，生产摩托车，后面呢相继在摩托车、汽车和通用产品领域都成立了合资公司。目前本田在中国大家知名度最响的是广汽本田、东风本田，还有本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很多人对本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的了解比较少，它跟本田中国实际是两回事啊。本田中国是管这个整个的这个本田这个汽车的产销事务的，本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呢是真造车的，只是它造的车是往外卖的。另外呢，诞生于北美的本田豪华品牌讴歌呢是06年9月份进入到中国的，这是讴歌创立20年以来第一次进入到北美以外的市场。然后我们简单的跑一下广本和东本。广汽本田在09年之前是叫广州本田的，它是由广州汽车集团、本田 纪研工业株式会社和本田纪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整车生产经营企业。公司是成立于1998年的7月份，1999年的3月份正式投产。然后第六代雅阁是广汽本田第一批投产的产品，这车在99年3月份下线。在2010年3月份，这广汽本田累计生产和销售汽车就已经是超过了200万辆，成为中国第四家累计产销量突破200万辆的轿车企业。目前呢，广汽本田旗下的产品包括了歌诗图、雅阁、皓影、冠道、飞度、凌派、奥德赛、缤智、风范。广汽本田在2019年的全年销量 77.08 万辆，同比增长了 4%。 雅阁去年2019年全年的累计销售是22.3万辆，同比增长了 26.6%。 凌派全年累计销量是15.4万辆，同比增长了 36.2%。 皓影这车呢是新车，刚上市的全新 SUV， 上市第一个月订单量就突破了2万辆。说完了南方本田，再说东风本田。这是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本田纪研工业株式会社共同组建的整车生产经营企业，2003年7月份成立，2004年4月投产。第二代 CR-V 是东风本田在2004年第一款导入国产的车型，它开创了国内城市 SUV 的细分市场。2011年东风本田累计产销和保有用户量双双突破了100万，这个速度要比广州本田更快。目前呢，东风本田旗下的产品包括思域、CR-V、URV、XR-V、Inspire、艾力绅、享域、捷德、歌瑞、劲瑞。东风本田2019年的销量 78.9 万辆，比广州本田要高一点。CR-V、XR-V、思域这些车的全年销量都突破了10万辆，这其中 CR-V 和思域全年的销量是突破了20万辆的，成为东风本田旗下最热销的车型。那因为这本田在中国市场是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它在2020年原计划是继续扩大产能，冲击年销量200万辆的目标。这个疫情发生以后，不知道还会有哪些变数。总之呢，这个在日系车企当中，本田既不是资历最深的，也不是销量最高的，但是我们纵观它50多年的汽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本田是独特的品牌。而这一切都源自梦想的力量。它从建立之初，本田就开始参与赛事，把赛车技术转为民用，包括从高转速的Type R 自然吸气发动机到 VTEC 可变气门正时和生成技术，再到铝制轻量化车身，都在证明本田在追求性能方面是有实力的。另一方面呢，本田还同样注重可持续发展，不管是早期的 CVCC 发动机，还是这个 Civic， 还是第三代的 iMMD 混合动力，都在证明本田可以做到节能环保。可以说这两个方向呢，都是本田工程师的梦想。那么本田也同样这个很愿意倾听消费者的梦想，打造人们真正需要的优质产品。像这个 CR-V 啊，像这奥德赛啊，这些从轿车平台延伸出的产品，就是这种平衡之下的产物了。总之，有个性，够亲民，这就是本田。感谢各位收听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中直播的董涛说车。错过收听的朋友可以通过蜻蜓、喜马拉雅平台下的董涛说车专栏，或者是董涛说车同名微信公众号、董涛说车微博重听往期节目的录音。我是董涛，明天晚上的六点半钟我们再会。